四、三、二、一，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收听新的一期。
新闻节目，
新闻联录，新闻联录，
新闻联录是吗？
新闻联录吧。
嗯，这个九月份已经过去了啊，十月份其实都还过去，但是我们因为主播集体都去日本了，所以
出逃想偷渡，但是没有成功，是吧？
所以一直没有时间来录新闻。不过正好呢，九月份发生的新闻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我们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给大家聊一聊。嗯，这个新闻啊，大家平常听那个常规节目的新闻，其实更多的是就是一些纯粹的新闻类的节目，
是流水账，
嗯，对。好，我们这边的新闻呢，可能就更多有一点可讨论的点啊，这和常规的新闻有一点不一样。
那你先来吧。
好，第一条，这个无法理解思密达的想法哈，韩国 LL 大法教徒看花样发狂，朝电影院屏幕扔米饭，这个是什么事呢？Love Live 这个很人气啊，现在已经全世界，从日本到全世界已经特别火了。我们这个主播团体到日本的时候也是，
他是全球玩家好像2000万了吧，已经
4000万了
啊，
已经4000万，
又翻倍了，
下载量已经4000万了，我记得。
哦，他不是说去了一些那个什么重复的什么筛选了之后两千万的数，我接着好像2000万数好像上个月说的吧？
太可怕了，魔兽世界也有这下也有这个数吧？
魔兽世界当年咱玩的时候，咱俩不是一个时代。你继续说新闻吧。
好吧，这个Love Live 特别火，我们主播团队去日本的时候也能感受到满大街都是Love Live。但是呢，像美国时候啊，美国也有，美国上映的时候观众抢票，然后据说尼古拉斯凯奇还去美国看首映了
啊。
然后在韩国看的上映的时候也是一票难求，在台湾上映的时候也是这个各种大法教徒战地应援。当然我们能理解这种行为啊，但是有一位韩国教徒我们就无法理解了，就是看一半然后对电影屏幕咣咣扔米饭，说什么情况呢？说是这个 Love Live 剧场版在韩国上映的时候，一位喜欢花样的大法教徒看到花样在剧场版出场时激动难耐，直接把自己带的袋装米饭朝电影屏幕扔，结果被电影院人员强行带离现场。这个行为让这位大法教徒在网络上遭到韩国大多数 Love Live 的抨击，认为给 Love Live 在韩国的形象抹黑，而这位大法教徒也亲自对此事谢罪。这个我觉得吧，为什么扔米饭，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可能很多人不明白啊，就是在动画里面啊，碎奈果和这个花阳两个人呢都是吃货，而花阳呢这个最喜欢吃的呢就是米饭，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这个韩国教徒觉得就喜欢就
真的这是有备而来，你知道吗？这一看就不是什么
单纯的目的。
对，你看他上咱平心而论啊，谁看电影会带一包米饭呢？
还是袋装的，你装塑料袋里放着。
而且我觉得，咱先抛开什么个人主观观点不谈啊，就是说，咱每次咱这节目录几回了？三回了吧？
好几回了。
对，每回都有黑这个 LL 的这个。
对，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一个团体大了之后，什么样的人就都有，是不是？
对，不，但是你说咱不能，咱是黑也好，赞也好啊。不过。好像咱也没赞过是吧？
我赞过呀，我觉得很好啊。你看这个 Love Live 的这个 Faves Live 的 BD 9月30号正式发售一周呢，这个 Love Live 日本 Onicon 公信榜上的分榜中，这张 BD 就是榜首，同时成为了继偶像大师之后第二个以动画身份登上演唱会榜首的作品。另外呢，这个 Love Live 的新组合 Love Live Sunshine 的 Arcus 的首张单曲在10月7日正式发售。在当天那个 Onicon CD 销售榜就获得了第4名的位置。
嗯，这个咱只能是冷静下来之后再想，就是说他这个到底你现在动画也是一个处于一个很萧条或者说是很不是很景气的时代吧。
嗯，
就是说咱们就是抛开这个粉丝群体的这个黑也好赞也好，就是说他所能创造的这个经济价值，我觉得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些数据，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都是大家统计出来的。然后他确确实实的拿到了这个欧榜的第一，然后 CD 也卖得很好。
嗯，
但是也不是说什么但是吧，只能说这东西它够牛逼。
嗯，对，
它足够有 魅力，或者说有这个资本去让这个粉丝掏钱。
嗯，
就说你别的东西，你说你咱们热捧了半天，这个画再好，或者说再动画剧情再牛逼，
它
到达不，对，它到达不了这个经济价值。
对，
而且你看之前也是前几天嘛，一大哥就玩这个 Love Live 的手游
啊，
怒氪了800万日元，
对，太可怕了，
24亿人民币啊，不是什么什么42万人民币算下来，
啊，
对吧？
太可怕了。
就说你这个东西，你足够说能让粉丝去掏这个钱，把这个东西刷起来，或者说是到达这个痴迷或者是这个程度，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而且在之后我又稍微看了看，就是说这个 Love Live 到底创造了多大的经济价值，就是说有，就是截止到9月20号看了一篇文啊，就是截止到9月20号，就关于 Love Live 相关的这些 CD 累积销量突破了200万张，其中呢单曲39张，专辑16张，共55张，就相当于这一张 CD 的销量是大概3万5-6万左右吧。而且这个第二季的这个 TV 版是不是在日本非常火的，虽然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我觉得不如偶像大师好看。
好吧，我也觉得不说，好吧，不说了，不说，我觉得其实挺好看，
就是
都挺好看。
而且他这个 BD 的销量也非常非常牛逼，平均一张单张在4万7左右。
他 BD 销量已经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名了，第二名是花物语。
是吗？
对，是花物语。
然后，而且你要说这那个跟物语，它那个剧场版的这个票房26个亿，然后再包括它的什么周边手办，就包括咱们这回去日本看的好多的这些，
到处都是手办，
就是所有店，如果你没有这个 Love Live 相关的东西，我觉得就很
奇怪，
很特别掉价的感觉。而且，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它这个估算吧，就是我想想，我看一下啊。就是根据日本媒体保守估计 ，Love Live 已经创造了将近
一万亿日元
经济价值，这还是我看他这写了还是一个保守估计。
嗯，所以说真正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
对，而且他这个对于这个手游的公司，这个好像跟股价好像也已经那个挂上钩了，是吧？
啊，
然后就是说好像这个。在这个其中的角色过生日的时候，什么不是手游不是有那个活动嘛？
啊，
然后就是
股价都上升了，
股价跟着上升。
啊，
好像除了小鸟，还有谁那个生日的时候，
小鸟和甄姬股价下跌
啊？对，就跌了。然后剩下的一律猛涨。
为什么呀？为什么小鸟和甄姬股价跌？
只能说二次元团体力量牛逼，够巨大，然后够有钱。
嗯，
所以我觉得就冷静下来想啊，这东西，你说。它有这么大经济价值，但是你说这个，
它可能不够优秀，没有那么内涵，没有那么有深度。
这可能真的只是从咱们的角度看，
但是它无疑是特别能创造价值和创造金钱。
就起码这种模式是 OK 的，大家买，对吧？但是你看之后又因为这最近这个月，我觉得就关于它这个拉过来的新闻特别多嘛，就是其实每个月都特别多。然后呢，就是说他不是二次元组合嘛，他这个三次元不是那些声优，
对，但他是绑定在一起的。
对，然后他不是有一个 Muse 的那个声优的那个
NHK 的 Music Japan 他们参加的那个活动，然后但是有很多人啊，就是对声优没什么兴趣的人就不喜欢。然后觉得这个怎么长那么丑？
不是他，你这么想。首先，第一，你对这个声优，或者说二次元相关并不涉及的情况下啊，你对这种东西肯定不会感兴趣。
对，
而且他这个 Music Japan 应该不是肯定不是那种就是面向咱们这种宅，
对，他是面向整个的，
对，他是整个日本乐界，对吧？他办的这么一个这么东西，但是。然后你换个角度想，就是你作为一般人去让你听这个，哎呦我操，我没听过。而且说实话说，在宅这个词儿在日本并不是什么好词儿，对吧？让你去听这些歌，你肯定不舒服。而且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就是你听你不喜欢的歌，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难受？
是，
对吧？我觉得可以，倒是可以理解嘛。而且最近他们不是，这不是马上年底了吗？
要上红白了。
对，上他们那个好多粉丝就说，操，要让那缪斯上红白，然后而且呼声特别高。 然后
我觉得怎么说呢，有可能因为当年水叔奶奶就上过红牌，
那不水叔奶奶是多人，
那你要说水叔奶奶
不能
水叔奶奶唱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能比啊，人家
奶奶唱的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对吧，小黄油的歌，
但 不能我觉得水叔奶奶跟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啊。
对，但我觉得怎么说呢，现在而且动画呀动画偶像啊这些上红白啊机会不是那么难的事儿，你像去年革命机不还放了吗，对不对，
是去年吗，前
年、哦、前年革命机
甩裙子那个，
对，裙子那个，对吧，不挺好的吗，我觉得上红白这个事情无可厚非，
你也支持，等于你也支持他上红白是吧，
我没有不支持，不支持上了当然高兴，那不上也不会说怎么样，因为日本业界其实是这样，他们一直对唱动画歌曲的这个歌手会有一点儿那个，就觉得你不打
歧视是吗？
歧视就是你觉得真正厉害的、真正好的歌手，就是还是要唱传统的日本，就是 J-pop。你只要唱动画歌曲去了，就说明你这个不咋地了，说明你在演唱实力上很一般。所以音乐评论界很多人就是会对唱动画歌曲的这些歌手造成这个很讨厌。所以也有一些歌手就是我宁愿怎么着，我也不唱动画歌曲。
但是这几年我也是开始看红白嘛，因为我看的年头也不长，就是看之后这个红白结束之后相关报道，就是你这个什么缺乏新意、无聊，都是老脸怀旧歌会，什么这个歌手本身质量下降，这诸如此类评论我也看了不少，因为我不知道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以现在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从制作团队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我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肯定就是没人看了
啊，
我如何，这是日本相当于中国
春晚，它不像是中国的春晚那样，中国春晚还可以说我所有台都放，所有台都怎么样，
对对，它这就是一个活动，就是一个例行公事，然后你如何提高收视率，我觉得这东西
很重要，
任何电视台或者任何节目的制作组都会就思考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再过几年咪咕也能上红白了，是不是，
咪咕不上了吗？
上过吗？
去年
上过吗？
去年我
就是说虚拟角色上，
对，虚拟角色上，
哦，是吗？
之前那谁安史不是跟咪咕出了一歌，
安史奈惠美
啊，那
是惠美奈，对，
然后那歌神那么难听，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好吧，
好多人捧，
好吧，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咪咕嘛，毕竟是咪咕，你懂
吗？你还这带私货不好，
我没有带私货，
行，过了吧，下一条吧，
下一条这个宅男福音啊，逆天的 3D CG 技术，日本夫妇制作出近乎真人的 3D 角色，这个日本啊做 3D 做得很早，像我们最早看过那个日本的最终幻想，你看的不是最终幻想，
我只能就说一句啊，想想当时，你看我小时候，1995年的时候，你在玩什么？
什么呀？
《仙剑奇侠》吧。
对。
但是你反观日本那边在做什么
啊 ？FF 七
，Illusion 啊，Illusion 的第一座可是1995年出的，
大哥了，
仙剑。你想那是一个什么画面？对你有多大的冲击力？它首先它是 3D 的，而且 CG 非画的非常细致，它也是仿真的，而且它是一个。黄油是吧，然后你来看仙剑，操，大马赛克没有可比性，直接就败了。
九五年你多大，九五年你
行，接着说新闻，接着说新闻。
这个日本 3D CG 技术起步很早，那动画里面呢会肯定比欧美要少，因为日本这边有一些自己对于这个手绘动画二 d 动画的执念，所以很少。但是那个像迪士尼啊、梦工厂什么的，这两年全都基本都是 3D CG 的动画了。然后但这几年啊，日本动画也开始这个慢慢的开始我多一点 3D 了，包括像是这个西德尼亚的骑士啊、乐园追放啊等作品，这个 CG 技术就不用说了，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很好。另外你像明年啊17年不还要上生化危机的新剧场版吗，又是全 CG 的动画
啊。你说那个生化危机剧场版，我突然想起问题来，就是我之前我一直不是很喜欢生化危机这个系列啊，但是我之前看的这个，因为咱们要录节目看新闻嘛，就是说我突然看到他这个公司，那公司具体制就是这个剧场版制作公司
啊，
就是那名字实话说不会念，我也没记住，但是我查了一下，我因为出于好奇嘛，查了一下，你知道这公司做什么的吗？
做什么的？
就是所有游戏。就是初音的游戏
啊，
这个公司世嘉旗下的
MMD 是吗？他们的
他不是，他们做的是 PS3、3DS、PSV 这些初音游戏的所有动画是他们做的，
是吗？
啊，
那么牛逼，
软吗？
软。
然后你知道去年那个 那个哈洛克是哪年的？去年还是前年的？2013年、2014年的那个剧场版也是他们做的，硬吗？
硬。
然后我觉得
这动画，
我觉得公司挺牛逼的。你说你又能做软萌，又能做这个硬派，然后这回挑战一个血浆片，对吧？我觉得
挺好，
可以看看。反而从这种角度，我很挺期待这片的。
嗯，我们说回到新闻啊，说这个日本这个夫妇啊，用3D 技术做了一个虚拟角色叫萨亚。这个和以前的不一样啊，那这个萨亚基本上和人类完全，你很难看出有区别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个做片子啊，就做这种这个动画也好，做这个人物的面貌也好，它有理论叫做恐怖谷理论。这个理论是什么呢？就当这个人物啊在一定程度上特别不接近于人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可爱很 Q， 比如眼睛特别大的萌系人物，那些你都知道很 Q， 特别特别 Q。 但它当一定程度的越往人类接近，越往人的接近，你就会越觉得恐怖，就越觉得瘆得慌吓人，就觉得就特别可怕。这个理论叫恐怖谷理论。而当这个无限接近于人类和人类一样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到恐怖了。这个所以说这个人物现在我看起来没有什么觉得很瘆的地方，反而就挺可爱的。所以他已经跨越了恐怖谷这条线了。
其实你当时说这新闻的时候，我是偶然间刷微博嘛看见的这个图，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就随便点开，说小姑娘长得挺好看的。然后我们因为看微博先看画，然后再看字儿，
对，我懂，
对啊。然后哎，小姑娘长得不错，还行，真就是正经还行的那种。然后后来一看，这是他妈3D 做出来的，我
惊了，
挺惊讶的。就是说我先开始就如果不看文字的话，这我觉得这是一张照片，就直接拍出来的。就是说，但是啊，怎么说呢，这东西我挺讨厌的。
为什么呀？
就是说你用虚拟技术去做三次元的人，就我觉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
为什么呀？
就我用我他们，你是要把二次元跟三次元概念混淆在一起吗？
那你三次元的人物，你可以把它当二次元的，就是我的意
思是说，但是你起码别长得一样吧？
就是，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不是，我就说你在看他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三次元的人啊。
会啊，我因为第一感觉就是，
那你还没跨过恐怖谷，
就是我觉得我操，这是一照片
啊，
它不是我想象当中。
那给印报纸上你用吗？
不用，
什么瘆得慌，
可能得给老马使。然后我就觉得你这种东西，我觉得你还是用这么牛逼的技术做什么二D 美少女什么的，可能会更有市场，或者说
但我也不一定。你想，如果我们做一些虚拟的角色，把它拿出来做成偶像，做成 idol
啊，这是应用角度的问题吧？但只是我不太感冒这种写实风格的这种虚拟人物而已。
嗯，好吧，行，那就下一条吧。你既然没什么兴趣哈，
那能你说能有什么兴趣？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啊，比如以后
结合一下3D 打印机，
对，结合一下 VR 设备，再结合一下飞机杯。
我就是烦这个，
是吗？
因为我在日本救援的时候，上那个成人用品大楼
啊，
它里头不是有卖那个插 USB 线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跟哪个游戏绑定
？Custom Made 3D
啊，跟那个游戏绑定的那个套件嘛。我看了，我觉得哎，正经不错，而且他那个大楼里挂了一个1:1的娃娃
啊，
然后我就很棒。但是你再看这个，我就觉得哦操，那我还是出去找个什么洗头妹什么的，
哎、哥
比较实际。
嗯，但我觉得你有一点很好，你这种三次做出来的角色就可以把这个缺点全都弄没，
还是应用，
还是可以定制，
就还是应用嘛。
大哥，咱别聊，
不
再聊节目，大家被封了啊！下一条，下一条是这个Mangalore 破产。
我觉得这是
一个大事儿吧？
这个月应该是最大的新闻吧？
对，
就是说，他破产，这也是上一季做那个黑街那个公司嘛？然后说。关于这个公司历史咱就可以过了，百度维基上都有，哥几个有兴趣自己看。
嗯，
就是说你公司怎么突然就倒了，这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当时第一反应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怎么了，平白无故就我操，我破申请破产了，他应该开始走那个流程了。
对，
然后呢我好奇也是查了一下，就是日本有一个信用调查公司叫帝国数据银行，就是照他们的这个数据表示，这个公司负债已经到达了3.5亿。
我天！
然后，这个公司呢，之后它还有这个公司在2013年的时候收入10亿日元，然后紧接着隔了一年，收入直接减了一半多，4.6亿，
狂赤字。
对，不， 这没什么道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想，今年是一五年，前两年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可能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申请破产的这很直接的关系吧。就是说我这公司可能今年你按照它这么算，一半掉多一半，你今年可能就掉的更多。
嗯，
那么而且就是说，
他们员工也有问题。你想一个动画公司，它平白无故倒了，它不可能平白无故，可能是慢慢的人才流失啊，慢慢的各种导致。我们之前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日本动画行业啊，这个越是底层的制作员工，这个生活的就越苦。你看那个白箱里边那个
制作这个底层的制作人员的薪酬不高，之前就是很多方面多方面，自打白箱这个动画开始，就很多相关的这些新闻，都有报道。
对，
而且你像现在的，咱们可以结合现在这个动画时，你咱们十月份，有多少部片儿？
对，
而且所以
新改四天王，
什么两兄弟四天王什么那个，
对，
就是说，就是这人才是有限的
啊。
对，因为你经常看到报道说这边这个动画人才相关的这些不够，
工资太低了，主要还是，
对，咱先不说工资，所以肯定就想这，而且动画高产，现在是越逐年高产。之前看的那个报告就是每年这个动画的部数，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但是总时间总长越来越少，然后呢，就肯定会有这种，就是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原画师，我手里有好几个，好几个
单子，
就好几个片儿，然后为什么呢？一是为了赚钱。为了赚钱，因为好像我记得是多少年，十几万日元吧，月薪，然后
很低的，
对，很低。我真是在日本那个消费，其实虽然不高，但是他我觉得也禁不住花，
其实挺高的。尤其是大部分的动画制作公司都在东京
啊，对，咱们也
东京的消费还是很高的，相对而言，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怎么说呢，在所难免。然后而且说实话，这个公司倒闭或者说破产跟他这个运营
也有关系，
就是
制作管理，
对，他不是单方面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挣不着钱所以我咔嚓就倒了，不他是很多方面综合在一起，
对，
然后你才会导致这么一个结果。就是包括他这些运营模式，就是说你靠这种只卖蓝光，
只卖片子，
对，我做一个片儿，然后我只靠这个卖盘
回本。你看人家 Love Life 这个，对吧？就卖这个，就是一家欢几家欢喜几家愁嘛。
是玩家都控股了，是吧？
对啊，所以说你看这种动画公司，它反而就不赚钱，就因为它这种只卖碟片的模式，你很少能出一些有用的周边产品。你像一个动画公司，它制作出来它能赚钱，那肯定是要有各个方面原因的。动画制作公司本身虽然说是这个赚钱比较难，因为大家都知道制作委员会这个东西在啊，有可能不知道的，反正我们最近会在集合网出视频节目，就是大家介绍一下详细制作。
我说硬广告，
好吧，
给自己做的还是，
对，会出现详细介绍一下制作委员会。反正总之这个意思就是，制作公司本身就很少能从那个动画的制作里面拿到钱，大部分都周边厂商来拿。而如果一个制作公司它很少有单子，就是很少有单子的情况下的话呢，它能给发的钱也越来越少了。现在动画公司大部分都是靠外包来做的，很少有说留自己的员工去那什么的，去做动画的。
对，而且这我觉得这一直就是等于是恶性循环吧，就是说你像面这个资金周转问题，不光这一个公司这样，我觉得就是在业界大部分80%-90%的公司应该都会存在这个资金周转不良，这算是对于公司运营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个东西这个现象很普遍，对吧？而且你如果这个片儿我做砸了，我这盘卖的不好，完蛋造，
对，
就是肯定赔钱。然后你再加上这个这个制作委员会制度，虽然它会降低你这个动画公司的一些
收入，
绝大部分风险，就是因为你风险低了，你挣的肯定就少，
对。
但是你现在不挣钱了，你风险再低，那你不是也这样吗？只能说是，挺堪忧的，就是说你对这个业界现在是这么一个很高产，但是又很这种连轴转的状态，不是什么好现象，反正。
对，
只能是对着 看看有没有该有神作了，我觉得。
嗯，神作是吗？神作
该有神作了，就是拯救业界的这个神作该出现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公司它还挺良心的，虽然它破产了，因为它好像据说还要把黑街后面的该发售完，好像也说延期的事儿，虐杀器官是确定延期的，然后黑街的 BD 好像
也延期了。但是这怎么说，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公司一旦申请走这个破产手续，法院会冻结你所有公司一切的财产，包括桌子椅子什么都给它冻结不让你动。但是如果你要制作蓝光的话，就肯定会用到之前的一些材料，我觉得没有说延期这么简单的事儿，
没戏了。对
对
对,
对，没有说延期这么简单的事儿，
也很可惜啊哈。
对，但是你那虐杀器官怎么办啊？那是一剧场版啊，你说你这 TV 版延、那个、
延期也就算了，
延期就延了，大家有录像可以看。大哥，这新剧场版谁都没看过呢，而且切度挺高的，就是伊藤计划这三个，
我估计会有其他公司接手吧。如果拍卖的话，可能会有其他制作公司或者发行公司来接手这个烂摊子吧，再来推出了。
这应真不是烂摊子，我觉得这公司真，你刚才说挺良心的事，压在这么一个挺
艰难的
情况下，把黑街做完了，你甭管他最后崩不崩，起码开始是不错的吧？
嗯，对，
对吧？然后他坚持的把这个做完了，我觉得可歌可泣，
匠人精神。但是其实最近说到破产这个事儿，有可能破产的公司还挺多的。
你也破产了是吧？
不是 ，Production IG 好像也最近要传有可能要不行了。
我操，不是吧？
因为他这两年这个收入一直属于赤字的情况下，但是没有破产这个这么惨，就是但是一直有可能说要传。
我操，不能吧，大哥？我怎么没看见这新闻？你哪儿找的？
我找到的，就是他的赤字特别严重。
我操，回头给我看看这个。我操，这大事儿，这对于我来说是大事儿。
还有更大的事儿呢。你知道吗？肯定还是 Elf 要破产了。
哦，那个，我之前也是网上看他那个什么，
就是做同级生和下级生的、那个。
前几天发售的那个新作什么 Malo 什么的、那个。
对，
那
最后说的一句话，
第三部
Thanks for last 27 years
啊，然后
最后是27年的陪伴。
对对，然后看他那个，最后网上有截图说把那个所有的，这个艾洛夫出的这个游戏做了一个目录似的东西，就开始往上刷。
嗯，
然后
所以我觉得他也有可能破产，谁知道？因为他这个公司其实挺倒霉的，你知道吧？当年
是吧？
对，不是他当年一开始做同级生、下级生出来的嘛，
赚翻了
那时候还是一个纯爱游戏啊，还是相对比较纯爱的。
那是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公口，
对，
他是
但他后来出一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浴巾事件，你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后来他们出了一个大事儿，就是他们在《夏季生二》的时候出了一个女性青梅竹马，那个女性角色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是一个就是坦诚的，就在一大的时候是男主青梅竹马在一大的，然后在一大读书，然后和男主说，我有男朋友了，这就不算什么。但更惨的说，我不是处女。然后当时日本玩家又急了，因为当时一直觉得夏季生是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处女的游戏，是怎么着的，然后就急了，然后就放火烧大楼。因为这事儿之后，所以然后后面他就开始做什么遗作呀，就是做什么臭作呀，然后还有
不是，那是他不同的发展路径。哎，这
不是
话题变了吧？
好吧，
那个什么，我觉得那个改了 gay 那个编年史，你跟申猫路怎么样？要是咱俩跟申猫路怎么样？
可以啊，
可以吧？是吧？我觉得不错，身材就在人才就在身边，我居然没有发现。
反正 F 社也有可能倒闭，大家看吧，看吧。
不知道他我反正我倒是更关心他那个马吕的那个片儿能不能出第三话的动画。
不知道，
因为艾洛夫所有的游戏都动画化。
反正我最近对他的、
啊、当然是李帆
啊、
嗯，
我最近对他的唯一的记忆就只有臭作大叔的抱枕了。
那你哎，其实你挺适合挎一黄毛巾的，就挺像的，
是吗？是吗？下一条，这个不能恋爱有理有据。日本东京法院判决恋爱偶像给经纪公司赔钱。说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个爱豆的行业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偶像恋爱禁止。然后 AKB 原来不有个成员就是被爆料在留宿，就剃光头丢了一些罪，然后一直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偶像宅的偏执吧，就是觉得是处女心理处女心态嘛。不过东京法院最近就一条法律条文有理有据的判决一名禁止恋爱那个违反恋爱禁止法则的偶像向经纪公司赔钱。说这个女偶像目前只有17岁，在2013年的时候，在就是叫15岁的时候签订的合同，其中明确提到了禁止恋爱。接受合同之后呢，作为六人女子偶像组合之一出道，但是妹子后来和男性粉丝去宾馆，对吧？那一事儿被曝光，导致组合成立不到3个月只能被解散，因此经纪公司起诉妹子索要赔偿。 然后在法庭上，这个妹子认为和男性交往是女性偶像不可欠缺的活动，而东京法院的法官大人则表示，为了获得男性粉丝的支持，恋爱禁止原则是必须的。这法官大人很懂嘛，对吧？因此法院判决被告妹子赔偿经纪公司损失65万日元。这个我觉得他还是别去当法官了，去当一下什么这个经纪人啊，什么屁比较好，对吧？有了这个判决之后，以后这个日本偶像就是偶像的这种恋爱法则就有一个依据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反正我觉得，反正你们偶像宅真厉害。
他不是说真厉害，首先第一，就他这个判决，这个姑娘服不服，就是说您还两说呢。就因为后续可能还会有相关报道，就是我继续上诉，你啊这也不行，你正经你哪条？因为你刚才，
因为他才15岁，他签订的时候，
对，你跟我，你就是刚才你说新闻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日本宪法多少条多少项怎么怎么着规定你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你不可以，就是说你这个法律依据到底在哪儿？咱从正经法律的角度上讲这个问题，就是你法律依据在哪儿？这个合理不合理？对我适不适用？就是说这一系列的东西可能，应该还会有后续的报道，因为他一个你正经一小姑娘，你让她搞60几万。多少
60万日元？
六十五，虽然不多吧，
啊，
虽然不多，但是
多了，都顶上制作人员的半年工资，制作公司制作管理的半年工资了，好吗？
就是他，但是人偶像不是高薪吗？
啊，
就是说，这
没有地下偶像，有些很惨的，哪有那么多高薪的？大部分的偶像都挺惨的。
那你什么成为偶像？
你看菊地莎不都下海了吗？菊地莎下海，
你净挑个例。
嗨，有什么个的？我觉得偶像现在这么多，战国时代能火的就 AKB 啊，那么几个，有一些根本就不火不温的，不温不火的。哎，我觉得这么个事儿，也就是大家听听就过去吧。我觉得怎么说，你们偶像肯定大家都默认潜规则，觉得恋爱禁止嘛，粉丝肯定
会黑嘛。他们不就是为了
在后花园被压的不更厉害？
对，他不就是怕自己被 NTR 嘛，对吧？就是那做这个偶像，我操，我对你如何如何，我对你投入了钱、时间啊，所有的爱，然后你丫居然去跟别的男人上床，是吧？你丫居然去跟别的男人约会，这不就是 NTR 吗？
我觉得挺蠢的，反正大家期待我们 VS 节目吧。
怎么还他妈 VS 这个呀？我
都服了，偶像宅对战虚拟偶像。行，下一条，我们聊一聊这个现充宅。
这是新词儿，
新
就是这真是偶然之间发现这么一新词儿，
嗯，
就是说，其实大家从字面上也能理解什么叫现充宅，就是我
现充的宅，
对，现充就是我，就是说所谓的现充，就是然后，但是我依然喜欢这些二次元的这些相关的东西，
嗯，
就包括咱们其实这词儿觉得
都是现充宅，
包括泡是最他妈现充，
最现充，
对吧？常年不来录节目这种是吧？
老潮人，
对，而且穿的是一身潮牌，
对，老马也是潮，
对，
这个，东京时尚教父
了都，对他肯定也符合，对吧？虽然打扮完了还是程序员，
对，程序员穿牛仔裤的东京时尚教父，
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欧塔库的形象在逐步的改变，
对，不是原来那种那个就是死宅
deep， 对，就是那种很 deep， 就是就是在当时我跟神猫录那个 Galgame 嘛，他就是说那个宫崎勤事件
啊，
就是说这个东西对日本的这个欧塔库文化就是造成了冲击和影响，就包括喜欢欧塔库文化的这些人。
嗯，
就这些影响
特别
非常深远的，而且是他妈世界性的。
嗯，不知道宫崎勤事件的人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当年有一个变态，然后是个死宅，然后他抓了幼女吧，我觉得
抓了4个还是7个，
四个，然后把他们杀了，
就杀了，然后当时警察抄家的时候翻出一大堆这种
动画，
这种色情的东西，然后操，反正这个有兴趣的去听集合，听集合那节目。
H 游戏编年史第二期，第三期什么时候做？
第三期看猫爷什么时候有功夫？
好吧。
然后就是说这个东西，等于那批宅，就是咱们的我的前辈，你都不算，你比我小太多了。就是我的那些前辈们，就是说他们等于就是在这种谩骂声当中坚持着自己的爱好，就是说。饱受别人的鄙视，
安野秀明那帮人，
对70，
嗯，
他们那会儿，他们是之前的，
啊，
他们是宫崎勤之前的，因为他们那会儿还没成，
他们正好就是弄起来的时候，
对他们还没成势力呢，就是说等于还是小圈子地下活动那种，操，就大家啪 BBS 什么的这种，然后等于，你这种文化刚一上台面， 就是说刚成为这种就是社会上广泛认知的这种东西的时候，马上出了这么一个事儿，然后等于就是有色眼镜直接就戴上了，
戴上你身上了，
对，戴
就废了，
对，然后而且戴了这么多年，就但是呢，就是说我一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突然就想，改变了，就是等于是你们这一代人，就是改变了otaku这个形象，因为首先。咱们这也是就是这么换位思考，就是以咱们现在也是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你要做到就是所谓的原来定义上的那种合格的偶塔库，太他妈难了。
但是我你知不知道死宅王那个冈田斗司夫对于宅的定义？
那些东西适用于旧时代。
对，他把宅分为四个世代，第一世代是宇宙间谍大和号的世代。第二世代是 EVA 的世代，第三世代是良工的世代，第四世代，我记得他好像说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 Vocaloid 的那个动画
，Vocaloid，
就那个，反正就那个时代
，Vocaloid， 完了，短片了，
想不起来，反正就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 Vocaloid 的什么有文奶啊什么的那个动画，就那个时代是四个时代，就是在第二世代的人，就是 EVA 时代的人是一个创作型的人才，他们更多的愿意创造。然后到第三时代的时候呢，也有创造，但在第四时代，可能 Love Life 啊这些时代的时候，他们的创作就相对减少，而更多想变成一个消费，
啊，
就是从创作宅变成消费宅，变成消费宅之后，自然你消费嘛，可能就是现充了，就没有那么宅了，没有像原来最早的。所以这个冈田斗司夫天天在这说宅男已死，宅男已死什么，其实我觉得也挺蠢的。
就包括你现在，看视频，就是说，我等于是前后高不成低不就吧，等于我这个年龄。就是说你看原来看片的时候就是操这片儿我你妈看不懂，操什么意思，这镜头这几帧这几卡什么玩意儿，我得查，考据档，这词儿听过吧，
听过
熟吧，
嗯，
对，这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2003年猫扑那时候。
哎，之后呢你看现在呢，
现在都能查到
了。你现在咱先不说查能不能查，你看现在最直观弹幕站
啊，傻逼特别多，
哎，就全是骂，
可爱的小朋友们特别多，
就全是喷骂，就是说我操，我不喜欢，就是操，但我也不管你看那个看不懂。
我觉得这是有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原因是获得资源的难易度，就是原来的时候你得到一个东西，你至少是有难度的。
那会儿，而且那会儿少，
对，少，对，是第二个原因，就是少。第一是难，第二是少。为什么呢？难，首先，比如玩游戏，看动画都差不多，玩游戏很多当时都是日本游戏。都是日文或者英文的，
对
吧？你玩的
我他妈照样玩，
照样玩。
你看现在，我操，你有
中
文
吗？
我操，厂商没有诚意呀、
啊！对
呀、
啊，
这不是某些群体是吧？
天天说的事儿，
对啊，
我觉得
傻逼，操！
就是所以说它是有变化的，像当年看动画一样。另外就是少，其实就那么些。你说看动画，你如果不是特别能研究的人，你哪能去找啊？就根本找不到。就原来能找的话，你就可以原来能找的就有限，就那么些引进的就那么几个。为什么大家都说数码宝贝好看？为什么大家都说 EVA 好看？因为你就能看到那么几个，对不对？
这些东西只能说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
也没法一概而论。总之呢，我之所以觉得这词儿特别好，特别牛逼，特别高大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社会或者说这个东西在认可这些。otaku 起码不会是像之前那样
觉得你们家都是
你们家
变态，
就窝在家里头，就而且这个宅这个字在中国，对吧，已经就是那我操蜗居跟差不多了吧，就是不爱出家门那种，而且也跟人日本也不一样，就是这个词儿，我觉得现充宅，哎，那么一想其实挺对的，
对，宅不是一个特别颓废特别黑暗的东西，它是一个可以很有创造性然后很有文化性的一个名词，所以大家不要提到宅男就觉得自己啊、哦、我就是死宅宅家就腻他就废，不要这样，我觉得走出来啊，
就是你看
怎么出来的，集合人类怎么出来的，走出来这个多多多什么来着，走出来多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哈
、哎、你拿这不行啊，考试肯定不合格
是吗，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等于是你看泡泡就是一身潮牌，知道的欧美的日式的文化的听的，就包括大飞，你又听他妈 AKB 又听重金属，
又听 Metal Gear，
对，你这安藤
啊，
你这也是
Cool Game Soccer
Cool Game， 然后玩的看的 甭管漫画动画，然后他听的，然后包括他写的，
嗯，
你看老宋也是，操，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我操，高达拜一屋这种，
对，
然后
所以说没有必要把拘泥于一种形式，你喜欢就是喜欢，
我觉得大家都算是现充宅，
都是现充，都是现充，行
行吧，
好，我们这个就说几条，还有一条是这个说喵森，喵森这个白箱里的喵森啊，大家都很喜欢啊，这个飘飘飘飘。但是呢，他最近立下大功了。今年日本动画制作公司啊，应聘制作进行的人数创下新高，就是很多应聘制作新人啊，为何来面试？原因都说是因为看了白箱很感动，被喵森和他小伙伴们奋斗的故事所激励，是吧？第一季还是一个新人，第二季就变成一制作主任了。但是其实我们特别可怜，然后你们工资只有月薪只有10万日元，太惨了，实在是。
不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动画激励人去从事某项工作这个事儿是好事儿，
是好事儿。
甭管说你连坑带骗也好，给你画一假象也好，起码它的目的和作用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 PA 厂其实出的是一个广告大片。
对，而且你既然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我觉得你的
爱一行热一行，
起码是比我们要高的，对吧？
对，
就我们很喜欢动画，我们很喜欢二次元，但是我们并没有投身到这个相关的工作当中，当然录广播除外啊。然后。等于说这种行为，或者说我去参加到这个动画的
制作
当中去，就是对这个业界或者说这个动画所起到的作用。而且白箱玩了这么长时间了，他依然还能有这种新闻爆出来，我觉得好事儿，
好事儿。好，
嗯，
下一条吧，
差不多了吧？
最后就是
最后私货吧，
私货
就是说。这个因为开始录、
吐槽一下，吐槽一下，
开始吐个槽啊，就是说这个统计学是、大家都知道是通过搜索、分析、整理和描述这个数据这些手段来这个推断这个被测对象的本质，或者是预测这个被测对象未来的一门学科。然后呢，我在这个整理新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日本人真的他们非常喜欢这个总结，这非常喜欢投票。就是很喜欢这类东西，就是说怎么发现呢？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听啊这节目，就是说还没到月底，就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说我看到的这些东西的投票了、调查了这些的名字啊。首先调查有想过要穿上女装吗？然后投票喜欢二次元、2.5次元、3次元的理由是什么？然后投票最期待游戏动画化调查，然后调查你家孩子是宅吗？然后调查邀请电影媒体人票选出漫画改编真人电影 top 10，调查什么样的动画人物最让人感到讨厌，然后叫投票哪怕只有一天，你希望成为同性中的哪个动画角色？投票最想上课时。做他那最想上课时他做你旁边的动漫女性主角，然后投票最受男性欢迎的女性罩杯，然后投票最想给你孩子安利的动画作品，之后投票男性最喜欢什么样的 cosplay。 统计2015年10月新番首话录像排名，调查喜欢吃的多的妹子还是喜欢吃的少的妹子，调查漫画改编真人日剧满意度 top 10，然后调查喜欢大屁股还是小屁股，投票听到后情绪高涨的动画歌曲 top 10，就是说
那么喜欢调查吗？
不是，这不咱不是说喜欢调查，就是说每个星期，就是说不是每个一个月啊，就是可以就是接收到这么多大量的这种调查总结，然后这些东西，然后再结合刚才这个我说的这个统计学的这个初衷，就是目的，然后呢，到底可以总结出什么呢？得出什么结果呢？推测出怎样的未来呢？大家下期再见吧。
好，再见。
十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可以来 Podcast、 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怎么这么多广告，查找并关注一起来录二次元，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收听并得到我们的全部消息。当然如果您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见、谩骂，
话就撂这儿了，你来骂我呀？
那好吧，只能这样了。